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Hello，Hello，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怡姐姐。
嘿嘿，大家好，我是最诗情画意的快乐的花栗鼠小辣。
玲玲姐姐早安呐、
啊、！Hello，Hello， 玲玲姐姐早安早安呐、
啊！早安啦、啊，珊怡姐姐、花栗鼠小乐，还有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玲玲姐姐，
玲玲姐姐，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又能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来到音乐城堡和你学习音乐了。
对呀对呀，我最喜欢上玲玲姐姐的音乐课啦！
谢谢，我也好喜欢你们一起来认真的学习音乐。那在开始上音乐课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连线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哦，看看他们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有趣好玩的新鲜事。
那玲玲姐姐，我们今天要连线到哪里呢？
哦，我们今天要连线到新竹市的青草湖哦，青草湖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国小。叫做青草湖国小，
耶！连线连线，我们来连线吧，
连线喽！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新竹市的青草湖国小哦。
Hello， 小记者早安。
Hello， 玲玲姐姐、三姨姐姐、小乐早安，还有正在收听音乐故事湾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王云熙。
Hello， 云熙早安。
早安早安，云熙早安呐、
啊，早安哦！
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云熙，他来到音乐故事湾，带我们认识青草湖国小，还有哦，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哇，好期待，好期待！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
大家好，我是王云熙，就读新竹市青草湖国小，暑假结束就要升二年级了。我们可是新竹市最年轻的国小哦，今年才有第二届毕业生呢。因为是新学校，所以刚开始的学生比较少，一个年级只有两班，后来就慢慢增加，一个年级有三班和四班，然后这两年又多了幼儿园部。我们学校的教室很新，而且是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但是少了可以遮阳的大树，因此去年从东门国小移植过来了50多棵加东风香汉樱花树绿化校园，希望在我毕业前可以在树荫下游玩乘凉。我们学校除了教室，另外还有几个区域都很美的名字，例如希望草原是下课时间的游戏位置，数码迷宫是贴着海报也是下课时间的游戏位置，阅读花园是教室中庭而且植物很多的游戏区，幸福广场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不但是平常上体育课的位置，也是下课时间的游戏地点。我们学校最特别的是校门口路口左边一大片土地，上面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如小黄瓜、花生、红豆、绿豆、葱花、野菜等等，然后还有你绝对想不到的种植稻米的幸福稻场，这些农作物都是由高年级的同学在照顾的，但是这一年我还没有机会看到稻米的收割。有一次放学时无意中听到校长说收成的稻谷会送去双溪的碾米厂，只是不知道学校如何处理碾好的稻米和收成的蔬菜，等开学后有机会再去问老师。读了一年，我最喜欢的角落是操场旁边的小山丘，因为小山丘有用粉笔画的一个大圈圈和一个大叉叉。有一次学校主任办了一个健保卡的游戏，就是用那个大圈圈和拿一个大叉叉。一年级时我参加过学校的活动，有祝英符号大闯关、万圣节、圣诞节、母亲节等等。祝英符号大闯关是一向考完时的闯关活动，有主任们问我们一些祝英符号的问题，一共有4题，最后一题是由我们班其中一个同学的妈�ma出的题目，因为前面3题太简单，所以老师说最后一题要难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简单啦。 万圣节是很多同学带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到学校变装下了。圣诞节时是老师教我们做圣诞袜，还教我们把圣诞节想要的礼物用一张纸贴在圣诞袜上。母亲节是美劳老师教我们一人做一朵小花送妈妈。这一年来我觉得最有趣的课是体育老师带的课，老师教我们利用虹吸现象来换鱼缸的水，但是我用虹吸现象将干净的水倒入鱼缸的时候，一滴水也没流出来，我换的虹吸还是没办法。后来老师说水里应该有空气，所以才滴不进去。我还喜欢美劳老师的课，因为美劳老师教我们做大象、马赛克、明信片、一朵小花、春联等等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让我很感兴趣。我最好的同学是范红露，因为他常常陪我玩我没玩过的游戏，都让我觉得这些游戏非常特别。
谢谢校园特派小记者云溪的分享，
谢谢你。哇，我觉得青草湖国小啊，真是一个惊喜很多很多的地方哎，有希望草原啊，还有数码迷宫，还有阅读花园，还有幸福广场，而且啊，在学校校门口的左手边，还有一大片土地，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耶。
对啊，对啊，其实我有去过青草湖国小哎，在校园的左边真的是有种植各种蔬菜耶，还有种植稻米，好特别哦。这个种植稻米的地方叫做幸福稻场，没有说我们还不知道哎。
对呀，对呀，那你有没有进去幸福稻场那边玩过啊？
没有，但我看过。
那你觉得那里有没有很漂亮？
有。
一大片绿绿的，对不对？
对。
哇，我也好想吃哦。
对了，刚刚还有听到那个注音符号大闯关，感觉也是个很有趣的活动哎。云溪，你们是怎么玩的啊？
有些是用电子白板玩的，有些是用纸卡玩的。他会拿一张一张东西出来，
然后呢？
然后第几题是用电子白板？
哦，用电子白板。例如说，两种注音符号拼在一起，让你们猜这是什么字，对不对？
什么音？什么就是比如说b u， 这是什么音这样子？
然后再加一个四声，就是不，不要的不，这样子吗？
最后一题，他是用一张一张纸卡，那他给我们一人一张纸卡，然后他写一个动物，他的其中一个字，然后叫我们找出那个动物，
感觉真的很有趣耶。
我觉得青草湖国小真的是一间会发现很多很多奇妙好玩事的学校，真是妙妙妙。
真的耶，其实青草湖国小啊，风景很漂亮，而且呢，感觉好像是一个生态很丰富的学校，对不对，云溪？
好美丽哦。
诶，刚刚小乐你讲到妙妙妙
啊，
玲玲姐姐忽然想到有一首儿歌哦。
哪一首哪一首呢？
就是小小世界妙妙妙。对了对了，珊宜姐姐，真有默契。
对呀，世界啊就是这么的奇妙，每天都有好多可以探险玩耍，就像是青草湖国小一样。
是啊，那今天玲玲姐姐就要来带大家唱小小世界妙妙妙这首儿歌好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一次这首歌咯。
小小世界妙妙妙，
这个好听的旋律啊，我常常在搭公车的时候会听到哎，因为我平常搭公车的下车铃声就是这个音乐哦。
对啊，相信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听到这个旋律。那我们现在先请云溪来为大家念一次这首歌的歌词，大家要仔细听哦。
好，我要念咯。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时常怀希望，不会心惊跳，让我们同欢笑，这个小世界小小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小小小，小得非常妙妙妙，这是一个小世界，小得真美妙。
于是你真可爱。 可爱，
这样很搞笑哎、
欸啊，
念得好可爱哦、喔嗯！相信小朋友们也都听得非常清楚，
而且很有节奏感哦。哎，对呀对呀，我都听得很清楚哦，
而且小的真
美
妙，蛮有创意的。
对呀、啊、对呀、啊。
好，那玲玲姐姐要来教大家唱一次这首歌的音符。玲玲姐姐先唱一次，小朋友们要跟着唱一次哦。
好。
咪发嗦咪哆瑞哆哆西西，瑞咪发瑞西哆西拉嗦嗦，咪发嗦哆瑞咪瑞哆拉瑞咪发。唱得好认真哦，那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的歌词咯。玲玲姐姐先唱一次，小朋友们要跟着我大声的唱一句哟。
好，没问题没问题。
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时常怀希望，不会心惊跳，痛快笑，这个小世界，笑笑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笑笑笑，笑得非常妙妙妙。小朋友们都唱得好棒哦，那现在呢，玲玲姐姐要用钢琴帮大家伴奏，珊怡姐姐和云溪还有小朋友们小乐要快乐的唱这首小小世界妙妙妙哦。
好，而快乐的小乐一定会快乐的唱歌的。
对，唱歌要很快乐。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时常怀希望，不必心惊，让我们常欢笑，这个小世界，笑笑人间真美妙。世界真是笑笑笑，笑得非常妙妙妙。这是一个小世界，笑得真美妙。
哇，这首歌啊，大家唱起来真的很欢乐耶。
对呀，好欢乐哦。今天谢谢校园特派小记者云溪的分享。
我是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王云溪，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云溪。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开始上玲玲姐姐的音乐课咯。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小世界，小的真
故事湾，我是珊怡姐姐。Hello， 玲玲姐姐，你好啊！
嗨，玲玲姐姐，你好，你好啊！
嗨，珊怡姐姐，还有花栗鼠小乐，以及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玲玲姐姐。
玲玲姐姐，我觉得最近五线谱山庄越来越热闹了耶，有小蝌蚪、小花人、小猫咪、小沙发。
对对对，还有上个礼拜住进五线谱山庄的小手套超人哦。
对呀，你们都记得。那今天玲玲姐姐要出个问题来考考大家。
好啊，
那正在收听音乐故事吗的小朋友们，你们跟我们一起来作答吧。
好哦，大家仔细听哦。请问从五线谱山庄的下一线到第二线的电铃声分别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哆来咪发嗦。
答对了，那它的英文名字是、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 C D E F G。
对，好棒哦。还有座位号码呢？
我知道
我也知道，那我们一起说一二三四五
，bingo！ 你们都答对了，好厉害哟、
哦！哎，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都答对了呢？
一定是，一定是的，
很棒，很棒！玲玲姐姐之前有说过，五线谱上的每一个音都有两个名字哦，一个是
唱咪，
另外一个就是音咪。
唱咪是
哆来咪发嗦。
那音名呢
？C D E F G。
对对对，好棒哦！
而且我还知道座位号码就是这几个音的简谱，也就是数字一二三四五。
哇，你们都记得很清楚哎！
啊，那是当然的啊！我每次上完玲玲姐姐的音乐课，都有回家复习哦。
对啊对啊，小乐真的很认真呢、
真的是乖学生，好棒。小乐。刚刚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声是你的吗？
对了，是我的啦。虽然刚刚吃过早餐，但是我肚子不小心又饿了。
小乐真可爱。
对啊，小乐就是小乐。
不过没关系，听说大鸟妈妈今天要下厨煮好吃的东西，请大家一起去吃呢。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出发出发。
好，我们赶快出发。一二三，
音乐宝盒，音乐宝盒亮晶晶，音乐宝盒，音乐宝盒去旅行。
大鸟妈妈，大鸟妈妈，
大鸟妈妈，赶快出来！哦，玲玲姐姐、善意姐姐，还有花栗鼠小乐，你们好啊！
哇，大鸟妈妈，你手上好像拿的是面呢。
对呀对呀，而且这个庙好像在冒烟呢。
你们来得正好，我今天刚好煮了拉面，要给我们五线谱山庄的宝贝们吃，你们也来尝尝看我的手艺吧。
哇，真的，我们好有口福哦。
对呀对呀，
耶、赶快来吃。
来来来，不用客气，热腾腾的拉面上桌喽。
哇，这个拉面好像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
对啊对啊，看起来好丰富哦。那我们赶快来开动吧！
开动！
啊，大家觉得我的手艺如何啊？好吃吗？
好像，好像。
怎么了？怎么了？
就
大鸟妈妈，这个面吃起来怪怪的耶。
对呀，这个面吃起来怎么有一点酸酸的啊？
酸？怎么会呀？我吃吃看。真难吃，真难吃啊！哎呦，我是不是加错了调味料啊？哎呀，抱歉抱歉，
可能是这样子。
对呀、没关系啦，大鸟妈妈，诚意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了，没关系没关系的。
哎呦，我真笨啊，怎么连个面都煮不好啊？哎呀，
别伤心啦，别伤心。
哎呀，不会啦不会啦，大鸟妈妈你不要难过。哎，刚好啊，听说今天会有一个刚得到 A 级冠军的拉面叔叔巡回到五线谱山庄附近来煮拉面给大家吃。哎，
哇，真的吗？
真的，
我现在就好想吃一碗全世界最好吃的拉面哦。
我也是。
哎呀， 我的肚子都饿了，我也好想学会怎么煮一碗好吃的拉面呢。
啊，这样吧，那我们今天就去请教拉面叔叔，还有先吃一碗他煮的拉面，再请教他煮拉面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吧。
哎呀，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就去拜访拉面叔叔吧。
好，走喽。
耶、yeah, 走喽，
吃拉面吃拉面
吃拉面喽。
这里是 ICG 竹科广播 FM 97.25，
欢迎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山鹰姐姐。
Hello，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花栗鼠小拉，
我是大鸟妈妈。我们现在来到了拉面叔叔这里，要来吃一碗全世界最好吃的拉面喽！
啦啦啦啦啦！大家好，我是拉面叔叔。想吃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滑溜顺口的美味拉面吗？找我就对了，呵呵，拉面叔叔煮的拉面可是一级棒的，除了得过全世界第一名，我拉的拉面可是得到 A 级金牌的肯定哦。
哇，拉面叔叔久仰大名了，我今天特地带了我的好朋友们要来吃一碗全世界最好吃的拉面。
哎呦，那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啊就为你们准备香喷喷、热腾腾、滑溜顺口的美味拉面哦。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耶。
对呀、啊、配料真的好丰富哦，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呢。
哦哦，我们赶快开动吧。哦、
好烫好烫、
哦、好好吃啊、
好吃啊、真好吃真好吃、哦、
好吃。
对呀、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拉面呢，面 Q 弹有劲，
汤头也特别清甜呢。拉面叔叔，这拉面好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啊？
想知道吗？
想想想，当然想。
好想知道哦。
我也很想知道。
对啊，我想知道。
好，那我啊今天就破例来教大家煮香喷喷、热腾腾、滑溜顺口的美味拉面哦。首先啊，拉面拉面用手工拉出来的面条，吃起来啊就会又 Q 又端的。而我啊每次在拉面的时候都会大声唱啦啦啦啦啦，我的拉唱的有多长，我的拉面就会拉的有多长，就像这样啦啦啦啦啦，拉面就拉好喽。
哇，好厉害哦。
再来啊，拉面汤底的秘密就是要用自己新鲜的蔬果来熬汤头。当我们把面跟汤头都准备好之后，就能来煮拉面咯。
哇，好期待好期待、哦、
好期待哦。
噔噔，你们看，我有一只很会夹面的大夹子，这个夹子啊长得很像英文名字的 A。 这个大夹子啊不论多粗多细的面条都夹得起来哦。我的手艺啊再搭配上这个厉害的大夹子，我就能在各个拉面大赛崭露头角，得到 A 级冠军哦。
哦，拉面叔叔，你煮的拉面啊真是太好吃了，我喜哦。这么好吃的拉面，我也好希望能够让我的宝贝们都能够吃得到哦。哎呀，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邀请您住到我的五线谱山庄呢？
哦，进驻五线谱山庄吗？好啊好啊，我最喜欢煮香喷喷、热腾腾、滑溜顺口的拉面给大家吃了。
哦、太好了太好了，
哇，太好了。那大鸟妈妈，拉面叔叔要住哪里呢？
哎呀，我想这个嘛啊，就住在五线谱山庄的第二间吧。为了方便大家跟拉面叔叔点拉面，大家到第二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按电铃 啦啦啦啦啦！
拉面叔叔，你煮的面呢、啊，都拿到了拉面大赛的 A 级冠军，那你的英文名字一定是 AAA 咯，对不对？
真聪明啊，你答对了。哎，还有还有，大家知道我的拉面为什么这么好吃吗？那是因为啊，我以前有上过拉面学校哦。我在学校的座号是六号，六号就是我的幸运号码，666。
哇，拉面叔叔真的好厉害哦。嗯，为了要让大家更记得住在五线谱山庄第二间的拉面叔叔，那小朋友们现在就跟着玲玲姐姐来念拉面叔叔的节奏说白吧，大家仔细听哦。
好啊，
一二三四五条线，高音谱号在上面，拉面叔叔住在第二间，电铃声是啦啦啦，英文名字 AAA， 座位号码666。
我知道了，一二三四五条线，高音谱号在上面，拉面叔叔住在第二间，电铃声是啦啦啦，英文名字 AAA， 座位号码666。
啊，我也知道，一二三四五条线，高音谱号在上面，拉面叔叔住在第二间，电铃声是啦啦啦。啊，对，啦啦啦，英文名字 AAA。座位号码666。
嗯，很好很好。今天玲玲姐姐有为拉面叔叔特别创作了一首拉面之歌哦。小朋友们，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跟着拉面叔叔之歌一起来唱唱跳跳。
哇，实在太可爱了。小朋友们，大家跟我一起把拉面拉得长长细细，QQ 端端的吧，就像这样啊，把双手先打开，用力把面尽量尽量尽量的拉长，只要大家跟我一起一边拉一边大声的唱拉面之歌，啦啦啦，这样啊就能做一碗香喷喷滑溜顺口的美味拉面咯。
好，那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着拉面之歌还有拉面叔叔一起来煮拉面咯。
好耶好耶，煮拉面煮拉面。
拉面叔叔拉拉面，拉拉面，拉拉面，想吃拉面赶快来，就在第二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哇，大家跳得真棒，真棒！
今天啊，真的是太开心了，能吃到拉面叔叔煮的香喷喷热腾腾的美味拉面，实在是太幸福了。
对呀对呀，我下次啊还要来吃拉面叔叔煮的拉面哦。
好好好，哎，欢迎你们啦。
耶，
谢谢拉面叔叔。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差不多要回去音乐城堡了。
好啊，大鸟妈妈，拉面叔叔，再见再见喽！
哎呀，再见再见喽！
再见再见！
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回到音乐故事湾。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是山鹰姐姐。
Hello，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快乐的花栗鼠小乐。我们现在回到了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咯。
哇，刚刚的拉面叔叔煮的拉面真的好好吃哦。
对呀对呀， 面 Q 料多，汤又好喝，实在是太棒了。
那玲玲姐姐，今天我们已经吃饱饱了，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认识音乐家，听音乐家的故事了呢？
对呀对呀，上星期我们听完了歌曲之王小蘑菇舒伯特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哪一位音乐家呢？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在音乐圈当中最幸福的音乐家哦。
哦，最幸福的音乐家啊。
为什么他是最幸福的呢？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哦。我们之前提到的音乐家是不是生活都过得很辛苦呢？可能是工作不顺利，也可能是健康有问题等等。但是今天要介绍的音乐家却跟他们都不一样哦。他的经济非常的好，工作也非常的顺利，还有啊，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他的音乐创作，所以就被称为史上最幸福的音乐家哦。
啊，玲玲姐姐，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最幸福的音乐家是不是就是孟德尔颂呢？
小乐你真聪明，就是孟德尔颂哦，真棒。
哎，听说啊，孟德尔颂非常喜欢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啊，他跟文学也有很深的渊源呢。
是啊，今天啊，玲玲姐姐就要再次邀请到君毅哥哥来跟我们分享最幸福的音乐家孟德尔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君毅哥哥。
玲玲姐姐好，善意姐姐好，还有可爱的小乐，以及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君毅哥哥。
Hello， 君毅哥哥好。
你好，
今天真的好开心哦，能够再度邀请到君毅哥哥来到音乐故事湾的音乐城堡。
哎，我记得君毅哥哥上次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乐圣贝多芬。
对呀，小乐的记忆真好哎。不过贝多芬跟孟德尔颂虽然都是音乐家，但是贝多芬遇到生命中的考验，听起来就比孟德尔颂还要多很多呢。
没错没错，但是孟德尔颂到底有多幸福，多有才华呢？今天啊，我们要请君毅哥哥再来跟我们说说孟德尔颂的故事哦。
君毅哥哥，君毅哥哥，孟德尔颂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孟德尔颂他出生是1809年，所以
1809年，
对，所以距离现在大概200多年。还记得前几年我们有帮他办过200岁的纪念诞辰。
哇，200岁耶！
对。那孟德尔颂他是古典音乐界最幸福的一位作曲家，一位音乐家哦。其实他自己不但幸福美满，他的音乐给我们听起来也是很幸福美满的。其中有一首曲子呢，
啊，我们知道，
对，
结婚进行曲，
哒哒哒哒，
对，也祝福了很多的人哦。除了结婚进曲之外，另外还有一首可能有些人也有听过的，就是春之歌。
春之歌，
有听过，很有名哦。
这首曲子听起来就好像让人想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哇，就像我一样，好幸福，好快乐。
那孟德尔颂他真的是出自一个很不错的家庭，家里很有钱，他爸爸是开银行的。
哇，
银行家，
听起来很厉害耶，
是
银行家。
那结交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包括了艺文界的人士啦，金融界的人士啦。然后他的爷爷呢也很厉害，是哲学家。
哇，哲学家，
哲学家听起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感觉。
哦，其实不然。
感觉就很幸
福。那怎么说呢？
从小就很幸福。
其实他爷爷的爸爸就是孟德尔颂的曾祖父，是一个很贫穷的抄写经文的人。
哦，
那是到了爷爷这一辈 Moses 摩西，他不但是一个聪明的哲学家，他也很蛮会投资的。他投资了纺织业，
所以就扭转了他们家经济的局势。
对，
就改变了。
对，然后他的两个儿子都学金融，所以家里就变得很有钱。
原来如此。哎，那孟德尔颂的妈妈呢？
他妈妈呢也很厉害，他妈妈是出自一个算是音乐家族。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只是音乐啦，其实他们的上流社会都会培养孩子成为全方面全方位的一个人才。女生呢就蛮多人就在音乐方面或演奏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她妈妈是一个很杰出的钢琴家。
哇，那这样莫 德尔秀的音乐才华，
是妈妈的遗
传，对，是不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呢？
其实两边都有，爸爸这边呢有文学的影响，然后呢金融上面的资助，再加上妈妈这边的音乐的传承。
哇、有文学有音乐，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人呢。
对呀，
对，再加上孟德尔颂小时候非常的聪明哦，有人说他跟莫扎特的天资其实不相上下、怎么说呢，
天才儿童，
对，他的绝对音感非常的好，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才刚开始学琴没多久，他就可以认得出每一个音，可以记得住每一个音，
就是天生的才能。
是，而且还不只是单音，他的和弦也能够记得很清楚，
好厉害、这么多个音一起弹还可以记得很清楚、
我们以前都要练习很久的。
对呀、
但他几乎是天生就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天赋异禀，天资聪颖，
真的。
不过再怎么样厉害的小朋友，其实还是要经过很努力的学习的过程才能够成为大师。孟德尔颂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的上流社会背景呢，事实上他的人脉结交也比较容易一点。他在6岁的时候跟妈妈学钢琴，但是7岁的时候爸妈把他送到一个很有名的老师那边去学琴。那这个老师叫做 Marie Bigot。
Marie Bigot。
那这个老师在巴黎，所以他是把他送到巴黎去学琴的。
哇，好像孟母三迁哦，
送到巴黎耶，
为了学音乐。
那这个老师有多厉害？这个老师他是曾经让贝多芬、让海顿都赞叹的一位钢琴家。
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在大师面前可以被大师赞叹，那他的表现一定非常的不得了。
是，
而且能够跟大师学琴，
真的很厉害耶。
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哦。那另外他后来在学钢琴的过程当中，他承袭两个不同的乐派，因为在19世纪初期其实钢琴的演奏还是有分成德国跟英国两个不同的 流派，因为他们的钢琴结构不一样，德国钢琴比较轻，英国钢琴比较重。那他一开始他是学英国的，是跟克莱曼蒂的学生叫 Ludwig Berger 去学钢琴。那另外他也受到了他的姨婆的影响，姨婆就是他外婆的妹妹，这个妹妹年纪比较小一点、对，他这个妹妹呢是承袭自德国的键盘演奏的传统，所以他两边的传统都有学到，所以是很全方位的、那这个姨婆对他的影响除了演奏之外，他还带他去认识到了当时柏林歌唱学院的指挥，这个指挥在音乐界非常的有影响力，叫 Zelter。 那 Zelter 就带他去认识了另外一位大师叫歌德，歌德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对，
他每一步都认识了很多很重要的人，
对，你就知道他的人脉有多厉害了。这个是有钱家庭上流社会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起步就跟人家不一样
了。那歌德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老先生了，70几岁了，72岁吧。那他见到了孟德尔颂的时候，孟德尔颂才10几岁，他非常惊讶孟德尔颂的才华，所以就说他是莫扎特在世，这个是歌德给他的一个封号，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称赞，
真棒。
但是对孟德尔颂来讲呢，这样子跟老一辈的音乐家的
交流
对他来讲有好也有坏啦、因为就让他的演奏或是让他创作变得风格是比较倾向保守的，那跟他同辈之间呢，别人就觉得他有点老派。
了解，风格有受影响。
对，像他跟华格纳就非常的不一样。那再讲回来，孟德尔颂他家里家境好，对他有什么影响哦？
好，我想知道，孟德尔颂他们家这么的有钱，那他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刚才我们说他因为有钱，所以他结交了很多很厉害的朋友之外啊，
对对对，
他更厉害的地方是他跟别的作曲家不一样，他家里有一个管弦乐团。
什么？竟然在家里就有了？
对，所以
太幸福了。
所以孟德尔颂在小时候还没有正式成为音乐家之前，他的创作都是用家里的乐团去测试的，
随时有人帮他演奏出来。
他
真的很厉害耶，
不用在头脑空想耶。
对，
跟贝多芬完全不一样，贝多芬还用想象的。
对，
是，
对呀、对呀、
现在我们可能要在电脑上面去把它写出来，然后用电脑来演奏
再来听。
但当时不用，全部用真人来演奏。
真的太酷了，而且他才那么小耶，
很小，那时候可能10岁不到。
对、
10岁上下，小学的时候，
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写的曲子就可以被乐团演奏
出来，
真的很厉害，
而且是每个礼拜。
哇，不过这样子相信也滋养了孟德尔颂他对音乐的创作跟才华咯。
对，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学习他的作曲能力，一直到他16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叫弦乐八重奏，这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小提琴老师黎兹。那这个作品也是孟德尔颂决定要真正投入到音乐这条路上面的一个重要契机。
哇， 所以16岁就写出了很厉害的作品，而且他还决定要投身音乐界了耶。
对，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音乐吧。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听孟德尔颂的弦乐八重奏。对啊，这首曲子是16岁时候的创作，这个不要忘记了。17岁的时候呢，他以莎士比亚的剧本写作了一个《仲夏夜之梦》的序曲，这个也很厉害。而且因为他爷爷自己就是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文学家，
对，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从英文翻译成德文的，他爷爷出了很多的力。
哇、所以他是个很重要的文坛的人哦。
对啊，那孟德尔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后来啊，让大家都能够再一次听到巴哈的音乐。因为巴哈在去世之后100年之内，其实
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音乐，
对，只有少数人去研究他的音乐，但是大部分的听众都不知道巴哈这个人。
那我们要感谢孟德尔颂了，因为有他我们才知道巴哈。
对
对，那这个确实是近代我们在听到巴哈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1829年的时候，孟德尔颂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指挥 Zelter 的支持之下、他在乐团里面改写而且指挥了巴哈的一个很重要作品，叫圣马太受难曲。这个作品其实本来应该算是遗失的作品，就是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但其实是在孟德尔颂的外婆手上。
哇，真的？
对，所以他外婆就把这个稿子给他，然后在这应该也是他20岁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重新整理，其实他有稍微改写了，对，所以风格也许不是完全
照巴哈，
不是照巴哈
当初原本的这样子。
对，但是基本上有孟德尔颂创意，但是也有巴哈原本音乐上面的精髓啊、那这样的音乐出现之后，就受到大众非常的欢迎，很多人都听到这个曲子之后都流
很感动，
默默的流下眼泪。
流眼泪。
这个是孟德尔颂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不过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孟德尔颂是一个很幸福，好像他一生什么事情都很顺，其实也不是真的如此。
哇，这还
有什么不顺的地方
呢？也就是在这个柏林歌唱学院里面，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什么挫折啊？
就是孟德尔颂的这一位恩师哦，这个 Zelter 这个指挥去世了。那去世之后，柏林歌唱学院就要改选一位指挥，
来继任他。
那大家可以想嘛，因为孟德尔颂在这个 Zelter 去世之前，他刚好演出了这么一场很重要的
音乐
会，大家都很肯定，那是不是指挥好像就应该给他了呢？
对呀、
当然了，
应该就是要孟德尔颂啊。
是啊，
结果大家投票结果不是给孟德尔颂。
为什么？那他一定很难过。
理由大家都在猜。那有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孟德尔颂太年轻了。
哇，太年轻了，
这样真的很不公平耶。
他当时才20岁啊、
大家会希望他要多磨练，对不对？
可是他本来就很有才华、
因为可能有人担心他的风格走得太前卫
哦、oh. 嗯。
那柏林歌唱学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保守
比较古典的一个团体、嗯、对，所以他们对于新人上来可能会有点不太放心，所以就把
怕
怕的、啊、还是把棒子交给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指挥长辈不过他们还是持续在推动巴哈音乐的传承啦、哦、对，好，那孟德尔颂因为这样子他就离开了柏林这个地方到杜塞尔多夫去，杜塞尔多夫给他一个职位，但在杜塞尔多夫也是不顺利的，因为那边的人觉得孟德尔颂音乐会的票价太贵了，所以就抗议、所以孟德尔颂在杜塞尔多夫其实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只有一年的时间他又离开杜塞尔多夫，后来呢、后来他就来到了莱比锡，那莱比锡是一个好地方，因为莱比锡就是巴哈最后居住的地方，
对对对、
那孟德尔颂来到了莱比锡，他跟巴哈的那个精神又能够重新连接、
更接近了，
包括了他的圣多玛教堂的合唱团，
那
对，那这个孟德尔颂也把他作为他创作跟演出的一个重要的合作对象。所以呢，在孟德尔颂的一连串的不顺之后，他在莱比锡又重新找到了他的定位。那在这里，他指挥了一个很重要乐团，叫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
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布商，就是卖布的商人。所投资赞助出来的一个乐团 是一个纯民间的一个乐团，跟我们以前的印象中好像都是贵族投资都是不一样的、对，这是一个纯民间的乐团，在这个时代来讲，民间的力量，中产阶级布尔乔亚阶级的崛起很重要、那也影响了这个后面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品味的走向。
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就可以不会被传统所拘束啊、他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是，所以孟德尔颂也可以说他站在一个风格或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上面，
很重要的人物哦，
很重要的人物。那在这段节目最后，我想还是跟大家再推荐一首曲子，这个是可以呈现出孟德尔颂对巴哈到底有多么的崇敬哦。这首曲子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叫做六首前奏曲赋格，从这个标题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孟德尔颂其实他就有故意要向巴哈致敬的意思，因为巴哈就有曲子就是前奏曲赋格一系列的作品，那孟德尔颂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可以听到它里面有巴哈的赋格的写作方法，那又跟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结合在一起，就
是一种很特别
古今对话的感觉，
对，是一个很神奇的可以说百年的古今对话的一部作品，
是，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好，
颂的故事真好听，
真的好像听到了巴哈的精神，还有孟德尔颂的才华。
今天非常开心，俊逸哥哥再次来到音乐城堡，跟大家分享了孟德尔颂的故事。
我也觉得很荣幸哦。
今天非常谢谢玲玲姐姐还有俊逸哥哥带我们在星期天的早上上了一趟这么有趣的音乐课。
不客气，我们也很开心哦。那下个星期我们要再一次邀请俊逸哥哥来我们音乐城堡继续分享孟德尔颂的故事，好期待哦，
好期待哦。
我也非常期待跟大家跟小朋友们见面哦，那我们就再见咯，
好。